大方广佛华严经，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今天我们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起讲佛门根本的法轮《大方广佛华严经》。居士林的道场是一个常年讲经的道场，诸位同修们对于佛法都有相当深度的认识，讲这一部大经因缘才具足。正如开经偈里面所说的，诸位每一天念的开经偈，这一首偈就是八十卷华严当年翻译圆满的时候呈送给皇帝看。那个时候皇帝是唐朝武则天，武则天看到这部经非常欢喜，就提了这四句的开经偈。这个四句偈实在做得太好了，以后许许多多高僧大德想再做一首偈都没有办法，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再做一首开经偈比他更好的。所以我们念的这个开经偈就是华严经翻译圆满武则天呢提的这个四句偈。我们在未讲这部经之前，先要说一说讲经的因缘。因缘的殊胜也正同这部经的旨趣一样不可思议。自古以来讲这部经的因缘都是很稀有啊而难逢，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因为这部大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讲圆满，听众也要有相当的程度，不是普通人。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他的对象是大心凡夫。我们听说凡夫自己实在值得敬畏，我们是凡夫，凡夫要具有大心才能够接受如来的根本大法。过去我曾经讲过这部经，那在20多年以前，也是实际因缘不具足，所以这部经呢没有能够讲圆满，讲到一半就停下来了。 在台湾的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晚年也讲这部经，也是讲到一半，讲到十回向品，十地品就没有讲了，他老人家就往生了。由此可知，这一部经要从头到尾讲个圆满实在是不容易，一定要祝福护念龙天善神守护道场。我们同修真正发大菩提心，才有如此殊胜的感应。这么多年来，请法的人很多，而我总是以时节因缘没成熟，不是我不愿意讲这部经，我对这部经缘分很深，无比的喜爱。今天缘分总算具足了，我们在此地跟同学们一起来研究《华严经》讲的是什么，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不知道。我们要想学佛，首先呢要认识佛教，我们要读经，同样的，首先呢要认识这部经典，特别是华严。佛说华严，显示出无比圆满的智慧德相。佛在这个经上教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讲题主题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确确实实就是讲这八个字。换一句话说，佛是教我们怎样去过佛菩萨的生活。我们知道九法界的众生，特别是六道凡夫过的生活非常艰难辛苦，所谓苦海无边。佛在这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怎样在现前的生活当中，现前的工作环境当中真正做到超凡入圣，从凡夫的生活能转变成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是这一部经的内容。我们能转过来对社会广大的群众，对一切众生就是做师做范，师是表率，一切众生的表率，社会大众的榜样 模范。这是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的。现代的社会，由于科技的发达，工商业的改进，一般人的生活富裕了，可是人文道德了，这是大幅度的衰退了，形成社会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富而不乐，实实在在不如古时候农业时代，大家的生活能够在贫而乐里面得到真实的享受。资讯发达了，交通便捷了，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个地球越来越小了。古时候确确实实有不少人真正所谓老死不相往来啊，顾着他一生平淡的生活。那么现在观光旅游几乎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止一次啊，在富裕的国家地区里面，只要有假期，大家都是结伴到其他国家地区去观光旅游啊，去度假。这是现代人生活的方式。由于接触的频繁，这个世界上许多众生，我们文化的背景不相同，生活的方式不相同，意识形态不相同，宗教信仰不相同，突然之间的接触当中，矛盾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甚至于还有一些抵触啊冲突的地方。今天世界有许多聪明智慧的政治家、教育家、宗教家们都在研究如何能令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的大众都能够消除隔阂、消除歧视，能够建立共识，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共同创造社会的安定繁荣，共同创造世界和平，使每一个众生都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我曾经见到有不少人 很认真的在工作，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而实在说，如果要想这个目标早一天实现，能够圆满的实现，最好的方法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实实在在讲，就是为我们解决这一个大问题。华严教学的目标，我们这一次写在这一张小章帖上。他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能过到美满的幸福的一生，个人的幸福，家庭的美满，事业的顺利成功。无论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社会安定和睦，国家富强，世界大同，这是华严教学的目标。因此这一部经典在这个时候我们共同来研习，意义更是不同凡响了。今天在开经之前，没讲经题之前，先将它的大意给诸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全经是世尊出现在这个世界，示现成道二七日中所说，也有经上说是三七日中所说，两种说法都有经典的依据。我们不必去执着，但是两种说法有个共同点，佛在定中所说。我们凡夫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哪里知道他老人家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么这个经的分量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讲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法佛都说尽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一法不漏啊。佛说完这部经之后，当时参加大会的大龙菩萨将这部经收到龙宫里面去收藏。600年后啊，龙树菩萨出现，这个人是一个绝顶聪明智慧的人， 他用了不长的时间讲这个世间所有一切典籍都学完了，包括佛法。他感觉到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稀奇，于是就产生了功高我慢，自以为是。大龙菩萨见到了，生起怜悯之心，把他接到龙宫里面去参观。在龙宫里面见到这一部大经，于是龙树菩萨才知道自己渺小啊，自己知道的太有限了。他看到圆满的华严经分量有多少，龙树菩萨告诉我们，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数字我们无法想象啊！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大千世界，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不大，在太空当中是个小星球啊。把这个星球把它磨成微尘，很细很细小的微尘，那这个微尘有多少呢？佛在经上常常讲这个数目之多，都用恒河沙来做比喻。那这一个地球要磨成微尘呢，比恒河沙不晓得要多多少倍啊！恒河沙算得了什么啊？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地球呢？也数不尽呐。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里面看到黄念祖老居士一篇文章，在过去有许多法师大德们总以为佛在经上所讲的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域，大概是一个银河系，总是这么想法。这银河系已经就相当相当大。黄老居士的说法呢，这一个银河系是佛经里面讲的一个单位世界。这个说法过去很少人讲过。如果他这个讲法要能够成立，那么一个大千世界那是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万个银河系，十亿，十亿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千世界，还要加上十倍，那就是一百亿个银河系磨成微尘呐。一粒微尘呢，算一手记，这个一手记就是四句。印度人算这个字数，他不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算字数。这一本书有多少字，以字数来做单位，印度人是以句子，四句，不管长短，四句就叫一句，以这个为单位。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一套书搬到我们地球容纳不下了，所以龙树菩萨一看呢，这才呆了，知道自己太渺小了，那个功高我慢的念头啊，立刻就被降服了。所以再看中本 也不是阎浮提众生，我们这个地球众生呢能够接受。再看下本华严，下本是什么呢？是目录啊。中本算是华严经的戒本呢，里面重要的东西是戒录的。下本华严呢，那简直就是目录了。所以这个下本华严呢分量有多少呢？有十万偈。换一句话就是四十万句啊，这么大的分量，四十万句，四十品。龙树菩萨看到这个分量啊，这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可以接受的，所以就把这个本子带回来了。华严是龙树菩萨传到人间来的。因为这个传说，所以后来就有一些学者不承认华严是佛说的，华严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就有了这些传说了，疑问。我们看看全元经的内容，这龙树菩萨能造得了吗？龙树菩萨能造啊，那他就成佛了，决定不是初地菩萨。经上记载的龙树是初地菩萨，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是后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华严是在东晋时候才传到中国。第一次翻译出来的，我们称为晋经。晋朝时候翻译的，一共有60卷。那么诸位要晓得，古时候不但印刷术没有发明，连书写的工具都是很原始的。古代的经典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这个树叶呢有一点像中国的芭蕉叶一样，比这个芭蕉叶要细致。那么现在诸位如果在图书馆里面还能够看到，把这个树叶裁成一条一条的，长长的，两边打洞，用绳子穿起来，大概一面呢可以写6行，也能够双面写。中国古代纸张没有发明之前，书写在木板啊，在这个竹片上。那么这一部经这么大的分量，这个就相当令人可观了。运输不方便，很容易散失，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传到中国来的华严是个残缺而不完整的本子，只有36000诵。你看看，原本是100000诵啊，只有36000诵，三分之一多一点，一半都不到啊。 这第一次传到中国来的，我们中国人也把它翻译成华文。第二次在唐朝时候，武则天执政，印度的高僧石刹难陀到中国来，这个也是当年朝廷引请他到中国来的，将华严经带来了。他带来的总共有45000诵，比晋朝的经典呢多了9000诵，所以我们今天读60华严，常常读到一段呢，这个后头就中断了，就没有了，下面应该有的忽然没有了，这是梵文经典呢没有传到中国来，所以是个断节残章。那么增加这9000诵之后啊，虽然还是不完整，但是华严的大意啊能看得出来，这就是很稀有啊，很珍贵。那么这个经译成之后，称为唐经，也称为新经，新华严经，晋朝译的称为旧经。诸位将来看到有新华严经，就是80华严。那么到唐朝德宗贞元年间，乌图过往向中国朝廷进贡，就是给中国皇帝送一些礼物，礼品里面呢有一部《华严经》啊，《普贤行愿品》，就是80经的《入法界品》。这一品呢很完整，太难得，是个完整的这一品。80卷《华严》在这一品里头只有一半，21卷，他送过来的时候，这个完整的这一品经啊40卷，所以这个合起来呢，我们华文的这个华严经啊超过50000诵，华严经的这个意趣啊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我们能够看得出来，能够在这个经里面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个经在中国3次翻译，而近代弘一大师教给我们，他老人家对待年轻的知识分子特别爱护啊，佛法好，从哪里学起呢？他劝人从华严经学起，介绍给大众一定要学清凉大师的注解，清凉大师的华严经疏钞，疏是注解经的，抄是注解疏的，是注解的注解。疏钞啊，都是清凉大师自己做的，他是先做疏，大概以后嫌疏太深了，恐怕一般初学的人有困难，再把疏啊做一个注解，所以称之为疏钞。这个疏钞两个字啊，相当客气了。很谦虚啊，在佛经里面这个注解啊就称之为论啊，称为论。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啊，这个注解称之为传啊， 你看，大家念古书啊，都知道啊，有《左传》啊，《公羊传》《顾良传》啊，那么这三种呢，都是春秋的注解啊，《春秋》是一部古书，孔老夫子给他删定整理过啊，左丘明给他加以注解啊，称之为左传。这个传跟佛法里面那个论意思相同，决定没有错误啊，他的注解啊，如果这个注解符合佛的意思，一点没有错误，你跟到我这个学就行了，有这样的口气，这就成为论。不敢有这个口气，认为恐怕我还有不到之处啊，要请诸位啊，这个加以批评，改正呢，那就不敢用论了，不敢用传，所以用书用抄啊。那么现在人就更客气啊，用讲记，用这些了啊。那么这是谦虚的话，实在清凉。这也是再来人，决定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么弘一大师教我们八十卷经读到历世间品五十九卷，然后接着念四十华严啊，四十卷，这样合起来了，总共九十九卷。这是我们这个华文华严经啊最完整的本子啊，他这个建议相当之好。那么我们这次这个讲解也用这个办法啊，我们前面五十九卷采取八十华严。到末后啊，这一品我们就才四十华严啊，这样子九十九卷。我们现在一个星期讲八个小时啊，四次讲八个小时，预定三年到四年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所以这个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三年到四年呢，就最短的时间了，没有办法再短了。啊，在往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讲这部经，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次只讲四十五分钟，啊，因为他一个半小时啊，有台语翻译，啊，翻译占了一半，所以只能够讲四十五分钟。那么我算了一算呢，他这部经从头到尾要讲圆满呢，要需要五十年，寿命短的还不行啊。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星期讲这个八个小时啊，实际上差不多我们的一年呢等于他的十年啊，一年等于他十年，所以差不多这个四年的时间应该可以讲明白啊。这个是《华严经》很简单的啊，这个流传到中国来一段的史料。那么在中国的注解，自古以来也有不少家，这里面最著名的是贤首过思的柱子啊，但是贤首的柱子现在研究的人倒不多啊，因为贤首是根据六十华严啊，《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搜玄记》都是以六十经为主啊，所以绝大多数的研究华严的 都采取清凉的啊，躺椅的啊，清凉的素朝。躺椅的柱子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叫李通玄长者的贺论，他们两个人对华严经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两个人呢注经的方式不相同，这个素质体完全是依照经文一字一句的详细解释，这个是素抄。而和论呢，它不是一句一句解释经，它是一段啊，一章一节里面的这些大意提出来发挥，所以这个素质体跟论的体不一样啊，各有好处。清朝初年，鼓山涌泉寺的方丈啊，道佩老法师，他将疏跟论合起来，编了一部书《华严经疏论摘要》，这个也很了不起，因为疏跟论的体力完全不一样，这东西叫一般人家是合不拢来的，他怎么能够把它合起来？啊，那么道佩禅师也非常客气，啊，他也是一个尝试一种做法，啊，目的呢还是希望大家直接去读清凉的书啊，跟李长者的论，啊，他做一个导引而已，啊，但是他这个东西做得相当有价值，特别对于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耐心不够啊，长远性很难啊，所以用他这个疏论摘要啊就非常理想了。我们这次讲解主要的就是一疏论摘要啊，而我们这次讲解一定是落实在我们现前的生活上。过去我跟诸位报告过，佛说经无论是大乘小乘，无论是长经或者是短经，我们从这个分量上来说，每一部经呢都具足教理行果啊，每一部经都具足，言说文字这是教啊，是教学，教里面呢含着有理论啊，含着有道理在，这些道理都是帮助我们生活，帮助我们达到幸福美满，那就是你要去做，这里面有方法，你要去做，你做了之后你一定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我们讲的幸福美满，你得到好处那叫果啊，那个好处就是果啊，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这些疑难，消除一切灾难啊，这一点都不假了。一部经呢，具足教理行果；一品经呢，也具足；乃至于一字一句。无不具足，佛经的殊胜，佛经的微妙，古人叹为不可思议，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学习清凉也教给我们四个方法，信解行证，教我们要相信，理我们要明白，行我们要真干啊，果我们要亲证。教理行果既然是